好感恩，好开心啦，能够再次翻到嚟恩泉，同弟兄姊妹一齐嘅嚟敬拜神。并且咧都感恩啦，今次宝城传道同我会翻嚟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咁我今朝早咧就谂翻转头，其实咧我认识恩泉咧大概系差唔多四年前噶啦。咁四年前我哋嚟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我哋已经离开我哋自己嘅屋企啦，马来西亚差唔多六年嘅时间。咁嚟到恩泉系我哋离开马来西亚第七年噶啦，已经。咁离开自己嘅屋企啦，离开自己嘅教会一段咁长嘅时间咧，嚟到恩泉咧可以讲系让我哋再次嘅感受得到喺海外嘅人非常有归属感。同埋咧，令我哋感觉到真系翻到屋企嘅嗰种嘅喺上帝里边啦，喺主里边弟兄姊妹嗰度嗰种美好嘅关系。咁所以咧，恩泉喺我哋嘅心目中咧，肯定嘅有一个特别唔同嘅位置啦。我因为咧，点解冇反应嘅？我讲咁感动嘅嘢，点解冇人有反应嘅？咁咧，咁好感恩咧，让我哋咧再次能够翻到嚟啦。我咁希望咧喺今次我哋会喺比较耐，即系两年嘅时间里边，再次嘅同弟兄姊妹能够喺主内一齐嘅成长。我盼望咧，我哋能够喺主里边咧彼此嘅鼓励，我再次嘅扬神嘅话，同埋我哋之间彼此美好嘅交通咧，能够鼓励我哋继续嘅奔跑神嘅路。Amen。有反应啦，好。让我们一起祈祷好吗？将以下讲道的时间交托给神。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满心的感恩，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更加是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你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再次同父神有美好关系的这位的主。神啊，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是何等的人呢？今天因为耶稣基督你的爱，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并且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弟兄姊妹。神啊，我们为着这一切的恩典，这一切我们所本来不配得有的，我们献上感恩。神啊，我们都感谢你每日的保守我们的生活，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能够回到你的家中，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神啊，我们不断要用诗歌来敬拜你，我们更加继续的要用神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我们求神你自己亲自的向我们讲说话。神啊，让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都在神你的面前蒙恩，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力，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个更新造就洁净的工作，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让你的话语能够更加多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扎根，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跟随主你的道路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越行越有力，能够因上加恩，力上加力。主，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去年刚刚过了不是多久，即是2012年的12月21号有什么印象？12月21号2012年的12月21号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人说世界末日嘛，是吧？咁我头先嚟嘅时候冇咩机会啦，不过就係问到一个人或者荷兰嘅时候呢，啲人呢，荷兰啲人对于12月21号我呢个嘅日子呢又冇乜嘢特别嘅反应㗎嘛。咁可能喺荷兰只係有少部分嘅人有反应啦，咁其实喺马来西亚都一样，唔係有好多嘅人对呢样嘢有几大嘅反应。但係其实呢，如果我哋唔係就係单睇荷兰或者唔係睇马来西亚，我哋睇全世界嘅话呢，你会发觉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呢对呢件事呢，即係12月21号2012年有所谓嘅呢个玛雅发出嘅世界末日嘅预言呢，其实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反应㗎。咁呢啲人呢其实係好大部分嘅一啲人啦，甚至呢佢哋会发动咗一啲唔同嘅嘢。咁我喺报纸啦同埋喺杂志啦，咁我睇嘅时候呢，我发觉到如果我稍微整理一下啦，发觉到呢其实对呢个世界末日，所谓12月21号2012年呢个世界会冇啦，会末日啦，呢、這个末日嘅预言呢，一般上嘅人呢其实嘅反应呢不外呢係呢四种反应嘅。我哋嚟睇一睇可以落下一张啦。第一种人的反应呢就是呢，快啲去找有冇乜嘢嘅避难所，我有冇咩办法我哋可以避过呢个灾难呢。因此我哋见到无论喺美国啦或者俄罗斯啦，有人就喺好深嘅地底下建造咗嗰啲地下城堡，甚至呢可以出售㗎，卖俾人㗎，让啲人呢能够喺个灾难发生嘅时候你唔可以走到去边，可能往下低 就可以逃避过呢个灾难啦。咁所以咧，就有人出手咧，建咗地下城堡。咁我都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喺中国咧，其实咧，浙江哦，即系浙江哦，一个商人咧，佢咧做咗咧所谓嘅挪亚方舟，出售卖俾人噶。话呢个方舟咧可以经得喺好高嘅温度或者好大嘅水都可以漂浮，你喺入边嘅话咧就会好安全，可以逃避过呢个灾难。咁听讲其实已经唔少人买咗啦，嗬，订咗呢个嘅挪亚方舟啦。咁呢个人就发咗一个灾难财啦，嗬，发咗达咯，赚咗钱。第二咧，第二种人咧就是、有啲人咧就发动起咧大规模嘅集体自杀，无论系真系自杀或者有啲人发起嘅话系精神自杀啦，我唔知点讲精神自杀啦。咁啲人咧会喺嗰日日子定咗之后嘅某嘅时间咧，去到山里边啦，某啲地定咗个地方，喺嗰度有啲集体嘅自杀，或者咧有啲人就发动起一啲嘅逃生潮，亦都一样啦。话系用自杀嘅方式，咁呢啲但系都系宗教上边比较狂热嘅分子或者一啲嘅邪教分子咧所发动嘅。咁呢啲系第二种人啦。咁第三种人咧，第三种人啊，还点样亦都系死噶啦，嗬？咁点都系过噶，不如咧我哋就嚟咧庆祝或者咧我哋狂欢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好多地方，其实印度啊等等都有发动起啲世界末日嘅 party， 我大家就狂欢一轮啦。咁我唔知喺我当中可能好多弟兄姊妹来自香港啦，我唔知你知唔知其实香港有一间嘅餐厅咧有一个末日套餐喎，我计翻起应该系欧元200蚊六餸，哦，几抵食下噶系嘛？哦，200蚊，哦，六样嘅餸咧系一个末日嘅套餐，好丰富嘅。跟住咧佢话如果末日嘅话，大家梗系就唔使俾钱啦，哦，大家都走啦咁样。但系咧如果末日冇发生嘅话咧，咁你就要俾钱啦。我哋就要俾钱啦，咁咧听讲都好多人咧，哇就去食啦。咁呢啲系第三种人嘅反应啦。咁第四种咧，根本就唔相信啦。咁根本唔相信，觉得呢个世界唔会有末日嘅，世界只系可能会越嚟越好啦，或者好多嘅问题，但系都会过去嘅。咁一般上我哋见到啲人做一啲嘅调查啦，发觉到不外事都系可能呢四种反应。我有啲人就谂办法，有咩办法可以避难？有些人可能就是宗教狂热分子利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来面对，有些人就庆祝一番，还定怎么都是死的，或者都是怎样，不如就庆祝一番，就是有些人就不相信。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们不是这四种人的其中一种，事实上我们都不需要是这四种人的其中一种，我们不需要是堕入这四种 category 或者这四种人入面的其中一种，因为呢圣经好清楚同我哋讲咧，呢个世界的确会有一个嘅末日，呢个世界的确会有一个嘅终结，呢个世界我哋所住嘅呢个地球唔会永远嘅长存，我系会有一个嘅结束，但系呢个结束咧系耶稣基督再嚟，一切不公正、不公平、罪恶会从呢个世界所除去，耶稣基督嘅再嚟嘅时候会更新所有嘅一切，信靠耶稣基督嘅人，我哋有盼望，知道呢个末日嘅结束更加系我哋永恒生命嘅一个嘅开始，所以对基督徒嚟讲，当然我哋其实不应该亦都不需要好像这四种人这样。而圣经呢讲到末日的时候当然很清楚的话没人知道那日子是几时。而圣经里面呢更加注重的耶稣的教导，特别是里面不是几时发生末日，不是这个末日怎样发生，更加是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做些什么来准备来面对这个末日，更加是重要的。所以不是When 的问题，是 What 的问题，不是几时来，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我们怎样准备预备来面对这个末日的来到。当然圣经都有很多不同的教导，耶稣讲到末日的时候我都有不同的教导，但是呢今天呢我想呢马太福音25章1至13节是在我们的新的一年里面呢进入这个新的一年里面，而这段的经文来成为我们这一年的准备或者一些提醒是很适当的，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1至13节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清楚的教导了我们在可能不断有人发出一些末世的预言，无论我们是不是相信都好，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这件事会发生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呢？马太福音25章1至13节这里呢耶稣讲了一个十童女的比喻，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个比喻应该不会陌生，是吧？我们都会很熟悉这个的比喻，但是今天我相信呢今天我们再来一起看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比喻当中仍然有很多是我们可能以前忽略了的一些很宝贵的真理，盼望今天早上帝藉着他话语向我们讲说话。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1-13，请听我读。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住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同类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啲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卖吧。他们去卖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同类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一个的比喻，但是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比喻的认识有多少，你都不知道比喻给你有什么印象啊。圣经里面耶稣讲了很多比喻，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对不对？一般上你想起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你想起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印象啊？对于比喻，任何一个比喻都好，你想起什么啊？故事，这些故事是什么故事呢？是我们生活上经常都会碰到的一些事情来的，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故事是一个的婚宴，一个的筵席，是吧？这个我想到大家都参加过人家的婚宴席，所以都是我们一些很熟悉的生活的里面会发生的一些的情节，一些的故事。但是我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其实比喻是不容易明白的。因为比喻呢，如果没有经过解释呢，很多时候呢你并不是很清楚里面到底要讲些什么东西。因此很多人呢其实读比喻的时候呢就会误解了当中的意思了。甚至呢连耶稣的门徒呢都呢曾经觉得呢比喻是很难明白的。都可以看下一个了。在前面一些呢马太福音13的时候呢，第十节呢门徒呢曾经呢都问过耶稣的话呢，你对众人讲说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为什么门徒会这么问呢？因为门徒觉得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很难明白，还有众人可能也都不明白，所以就问耶稣：为什么你要用比喻来讲呢？为什么不讲一些清楚一些的呢？其实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呢？如果我们今天去看比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呢比喻呢是有很重要的一些的任务或者工作，是因为呢比喻呢，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比喻呢，简单一点来讲，或者用一些我们熟悉的器皿来形容的话，其实比喻就好像一个的窗口和一块的镜，和一个的窗口，一个的 window， 一个的时窗和一块镜。这个的窗口是打开到去哪里的呢？是打开让我们见到天国是怎样的。所以耶稣说呢，用比喻讲的时候，耶稣是说我在讲天国的奥秘。所以呢比喻是透过一些生活的故事呢，好像一个窗口咁打开，让人见到其实天国的奥秘，天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什么叫做天国。跟着见到之后又做什么呢？比喻又好像一块镜这样照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明白到原来天国是这样的。跟住啲比喻都同我哋话，当我哋照到我哋自己生命嘅时候，让我哋明白到乜嘢人先至可以进入到天国，或者系我哋话我哋已经跟随咗耶稣嘅人，我哋肯定我哋喺天国里边，但系喺天国里边嘅人嘅生活或者嘅生命应该系点样嘅？所以点解耶稣要用比喻讲呢？因为比喻打开咗一啲人本来唔明白天国嘅奥秘，然之后又好似一个嘅镜咁照我哋嘅生命，让听嘅人明白。原来我们要进入天国，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还有我们要进入天国，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呢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呢很简单，就是呢透过一些生活上的故事，一些我们很熟悉的画面，让听的人听了之后呢能够被推动，能够被引导，甚至其实要求听了的人做出很彻底改变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讲比喻呢？耶稣基督讲比喻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也都能够见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应该在哪一个层面能够做出一些改变，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从这个天国的子民，或者我们说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天国里面的人，我们的生命是相称的。所以比喻虽然有时候有难明白的地方，但是经过耶稣基督的解释，好像在圣经里面门徒就 明白了啦。希望今天这个的比喻在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上帝也让我们再一次明白天国的奥秘，而且让我们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做出一些怎样的改变。而且呢，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太久没讲广东话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呢，比喻里面呢往往有很多的惊讶的，有一些的 surprise。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其实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呢，可能我们太熟悉这个故事啦，但如果其实你去读的，你会发觉到有很多事的发生呢好像不是应该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经文为什么说一些的童女是蠢的、愚拙的，一些是聪明的。我为什么会这样来形容他们呢？我们刚才读的时候知道他们没有带足够的油灯，但是为什么没有带足够的油使到个灯不会点着，为什么就会称为是被称为是一个愚拙的呢？会不会是一些的意外呢？那为什么所谓聪明那些被称为聪明的，你不发觉他很自私吗？人家问他借些油，他说怎么不可以分给你是吗？还有建议他们你去买啦。哇，你不觉得有些自私吗？我们不是被教导要跟人分享的吗？为什么哇这样的做被称为聪明的呢？我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很久以前我看过经文的时候，我一些不明白的就是新郎自己辞离的，大佬为什么辞离之后呢，哇不被人家进去呢？人家已经一早等到天光，天光等到天黑，等到睡着了。为什么说新郎自己辞离，跟着就说你们不可以入来跟我同享这个筵席了。发觉到有很多很奇怪的事，为什么这个新郎这么严厉呢？其实呢比如我们注意看，你发觉到有很多的 surprise， 有很多好像不是一般我们所预料到，或者一般可能我们想的故事发生的情节是不同的。所以比如当中往往有些 surprise， 但是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些比如当中有些什么的惊讶，其实呢是更加的让我们发觉到呢它带出来的很多的重要的重点的。咁嗱，其实如果我哋要真正嘅能够去明白马太福音25:1-13嘅话，我哋首先呢要嚟知道点解耶稣会讲呢个嘅比喻嘅。其实呢喺前面一啲啦，我哋睇下一章啦。如果我哋睇返圣经，你再返前一啲嘅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喺马太福音23开始呢，耶稣呢就喺圣殿里面啦，向一啲嘅群众啦，有信徒或者非信徒呢，发出好多嘅预言，当中呢有责备当时候唔啱嘅呢啲嘅宗教领袖，例如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做不对的地方，耶稣向我们发出他们所会面对的七个灾难灾祸。跟着耶稣也会讲到会有末日的时候会来，有一些的预兆等等。所以其实在23-24耶稣已经讲了一些末日会发生的东西，发出一些将来会发生的预言。所以门徒呢进入这个24:3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如果你读经文，你好像看一个情节发生，你会发觉进入24的时候，门徒已经很担心了。门徒就好像觉得耶稣讲了很多末日会发生的事，将来会发生的事，但是他们很心急想知道几时发生。所以门徒呢等到呢没有人在耶稣旁边的时候，他就暗暗呢他快点问耶稣，说呢耶稣你刚才所讲的，你之前所讲这些会发生的事，我有些当中可能听起来比较可怕的事，到底几时发生啊？他们很担心，他们想知道呢几时发生。其实呢门徒不知道呢，如果我们看回圣经，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当耶稣讲这个十童女的比喻已经在什么时候呢？在受难周的时候了，就是呢再多两日耶稣基督就会被出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的了。所以再多两日门徒没想到两日之后他们就会很害怕见到他们的老师耶稣基督被兵丁捉去，跟着他们很害怕在黑暗当中逃跑。我想他们不知道其实还会这么近就会有一些的事会发生了，但是他们从耶稣所讲的，他们觉得我好像感觉得到有一些的事会发生，所以他们就问耶稣，其实你所讲的这些我将来会发生的到底几时发生呢？因为他们问了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就一连串讲了七个的比喻。如果你回去慢慢的读，我从24:3开始，其实一直接下去耶稣讲了七个的比喻，有些比较短一点，有些比较长一点，而十同类的这个比喻是第五个。所以呢很清楚的，为什么我们要说看回那个背景呢？因为呢这个很清楚跟我们讲了什么呢？十同类的比喻和耶稣讲的这七个比喻都是跟末日末世有关的，是吗？因为门徒问耶稣末日将来会发生的事其实几时发生呢？到底是指向什么呢？所以耶稣就讲了一连串七个的 和末日有关的比喻，而这个十同类就是其中一个了。所以很清楚的，我这个比喻是和末日将来有关的。那我们刚才都读到在这个经文里面是讲到婚宴，是吧，在这个的新郎有一 个婚宴的这个图画的画面。那我们看圣经，无论在旧约例如耶利米书或者是启示录或者是新约，一般上在圣经里面讲到婚宴的时候都是指向末日会发生的事，同埋呢在婚宴里面呢的那个的新郎呢就是指耶稣啦。好，咁呢咁头先嗰个经文好清楚的俾我哋讲到，俾我哋明白到呢新郎是指耶稣啦。咁呢、那个新郎的迟到呢就是指耶稣第二次再嚟，同埋如经文所讲的耶稣再嚟的时候会审判世人呢件事的延迟啦。因为头先我读经文的时候读到咩呀，那个新郎迟嚟是吗，我说这个是关于末日的事情，讲到耶稣会再来，同埋耶稣的再来同埋所要施行的这个审判呢会拖延，会有一个的延迟。而且呢我们都很清楚的从刚才的经文里面呢读到呢这个的比喻里面呢有一个的结局，是吗，这个的结局呢是这两群人的结局啦。就是呢有五个称为聪明的同类啦，他们被邀请进入去同新郎坐席，是吗，咁有五个所谓愚拙的同类呢他们被拒绝啦。咁我们可以在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明白到他们应该是在黑暗当中啦，哀哭啦，甚至呢切齿啦，他们不被邀请进入这个的婚宴里面。咁这两种的人，这两种的同类，其实耶稣基督想透过这个比喻跟我们讲，或者我们今天都觉得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时候里面带来什么的提醒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的那个的同类，所谓圣经里面称为这个愚拙的同类。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只是没有预备足够的油，为什么就会称为愚拙呢？而且为什么人家不分些油给他们呢？其实今天我们可能看这个的故事，我们的感受不是那么深，这个比喻，但是对当时的听众来讲，他们好听的时候，他们其实很明白的。因为为什么？原来呢在中东一带和耶稣的时候，婚宴呢那个新郎迟到会到是很平常的。原来呢一般上来讲，很多时候新郎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来，所以他们会迟到的。所以呢很多的婚宴在半夜举行呢是很正常的。不过我发觉荷兰都是半夜的，是吗，好似系我听过啲弟兄姊妹饮咗饮到好似一两点翻屋企嘅，系嘛？凌晨一两点嘅，系嘛？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咁特别嘅，好似十点先开始饮嘅，系嘛？跟住就饮到比较迟啦，因为可能某些原因啦，咁所以可能其实都有啲类似咁样。咁其实喺嗰个耶稣嘅时代咧，婚宴咧拖延到比较迟啦，或者半夜开始咧，系好正常嘅。所以如果咁嚟睇嘅话，你会唔会好惊讶？点解？有五个同类明明知道这些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但是竟然没有预备油呢，或者是没有预备足够的油来给他们的灯用呢？因为从经文来讲，我们可以见到一早天光，我们可以想象这班的同类，我同类在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字大概就是12到14岁的少女啦，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很开心的，一早穿得很漂亮，化晒妆，很开心，大家说去参加个婚宴的筵席啦，我大家去到等等等，但是后来当然累了，睡着了，因为夜了。但是你不会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他们明知可能这个新郎会迟来，因为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预备足够的油灯呢？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惊讶的事吗？如果你明知可能会迟的话，为什么他们没有预备呢？而更加令我们觉得可能另外一个惊讶的事，原来就是油灯其实每15分钟就要加添新油，因为如果不是的话那个灯就会熄了。所以为什么另外五个同类说我们不可以分油给你们的，因为如果分了就怎么会够呢？因为很短的时间15分钟就要加添新的油，如果不是呢，那个油灯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电筒没有电池一样，是吗，是没有用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愚拙的同类呢？因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是应该知道的，但是为什么竟然没有预备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他们后来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很悲惨的结果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其实这两种的人，无论是愚拙的同类或者聪明的同类，其实他们都是围住不同的东西作出了一些准备的。愚拙的同类就好像已经围住自己将会面对的审判作准备了，是吗？你没有准备足够的油，其实就是你会被拒绝不参加那个婚宴，所以他们就为着自己所会面对的审判作准备了。弟兄姊妹，今天你为什么做准备呢？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十同类的比喻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着这些异绝的同类不关我们事呢？很久以前我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会想着是这个异绝的同类是说可能不信耶稣的人，聪明的同类可能是信耶稣的人，那信耶稣的我一定是聪明的同类，那个异绝的同类当然就不是指向我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留心去读经文的话，其实刚才我都讲过，在之前的时候，这个比喻是耶稣跟谁说的？门徒暗暗的来问耶稣嘛，是吧？每日的事几时发生啊？即是这个比喻呢，其实耶稣只是对门徒说的。我们看圣经的话，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会有同不同的群众，有时是未信耶稣的人，有时是有信耶稣又有未信，有混杂的群体，有时就是单单对门徒说。但这个经文呢是单单对门徒说的。所以这个比喻呢不是讲紧救恩，不是讲紧得不得救的事，不是讲紧非信徒和基督徒的事，是讲紧什么？是讲都是信主的人，但你为着什么准备啊？你是否知道你是要为一些事做准备呢？这个预绝的同类，他们就为了自己将会面对的这个审判来做这个的准备了。所以耶稣呢，为什么对他们的发出的这个的最后跟他们讲的东西是这么严厉呢？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严厉很重的说话，是吧？当他们说我们要进入这个筵席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耶稣发出一个呼吁，在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即是新郎几时来，即是耶稣几时来，你们不知道。我们再倒回去这个经文的情景，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当耶稣和门徒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应该是天黑的了。我们来看经文的上下文，应该是天黑的了。我们可以想象门徒在黑暗当中听耶稣讲话，他再来的日子不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的时候，我不知道门徒是什么反应。如果我们想象今天耶稣跟我们讲的时候，你又什么反应呢？刚才我说这个的经文呢，是只是对圈内人，或者不是圈外，即是在羊圈里面，即是只是对门徒讲的。耶稣只是单单的对门徒讲，没有公开的对其他人讲。所以这个的比喻是向基督徒讲的，是向基督徒说，你今天为着耶稣的再来做了什么准备呢？你是准备面对审判啊，或者是你是准备好像个聪明的同类那样进入筵席里面呢？在这个的比喻，我们看到不但是预绝的同类，如果我们看回今天，就好像是跟耶稣基督也跟预绝的基督徒说一样。我们看回同类，这个预绝的同类所发生的，我们起码可以明白到四样东西。你单单被邀请参加一个婚宴呢，是不足够的。你的手中又带着油灯去，其实都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果你的灯没有油，或者你只是预备了很少的油，是不足够的。到最后你虽然有了足够的油了，但是如果是太迟了，是不足够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单单回到教会里面是不足够的。我们想着我们有参加一些的祈祷会，或者我们有圣经，我们有事先拿出来读，是不足够的。或者是我们想着我们有一些的侍奉，或者我们有在教会需要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其实这个可能都是不足够的。到最后你觉得啊，我应该要更加努力的做很多的事，在属灵生命上更加多的成长的时候，如果是已经太迟了的时候，是不足够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的道路，做作主门徒的道路上，你是属于一个什么阶层，或者是进展到什么的程度。但是盼望这个十同类，这个五个预绝的同类所发生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他们都是被邀请参加婚宴，是吧？但是只是去到坐在那里很开心，不足够的。我拿着个灯去，但是没有带足够的油，又是不足够的。我或者带少少的油，是不足够。到最后可能想到一些办法，拿了更加多的油，但是如果是太迟了，都不足够的。保证传道和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神学院里面侍奉的，即是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教书，在亚洲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里面教书。我们的神学院呢，中英文部加是大概200多个学生，每一年当然都会有新的学生来。一般上这些学生虽然有不同的课程，有些人读两年、三年、四年，但一般上都是读四年，四年的神学就毕业了。我们老师呢经常看这些学生的时候，我们在背后呢，即我们讲笑说，这些学生在四年里面呢，就是经历了古灵精怪。第一年来的时候是很古板的，即是他自己带着很多东西来的，他可能 过去对圣经的认识啊，在服侍当中啊，佢有好多嘅嘢，所以带住自己一套嘢嚟噶。我想好古板嘅，老师讲咩咧，必系咁噶。哦，咁嘅，所以咧佢哋会好多好古板嘅。咁到喺第二年咧，开始因为上咗多啲课啦，喺教会实习多咗啦，佢哋开始就变得灵巧啦。我有啲灵巧，知道有啲嘢系可以变通嘅。咁进入到神学嘅第三年咧，佢就变咗咩啊？精灵啊！我知得点样揾流动啦，我知得喺功课啊、考试啊或者咩同老师好多要求啦，我知得点样同老师倾诉啦。到开第四年咧，就变开咩啊？怪啦！我就以为自己谂住咗制造咗一套嘢出嚟啦。我咁呢套嘢可能都系好古怪嘅，我咁咧就会古灵精怪啦。我咁我成日都会同啲同学讲啊，你千祈唔好到第四年嘅时候咧，就变咗一个古灵精怪嘅人啊，乜都唔系啦。咁出去教会侍奉。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睇翻我哋自己嘅属灵生命，你系咪都古灵精怪咧？喂，谂翻起我哋信主嘅时候系点样嘅咧？可能我哋都有好多一套我哋未信主之前嘅价值观，我哋挣扎好多啊，生命改变。但系进入咗我哋嘅跟随住一段日子之后啊，我哋系咪可能识咗多啲真理？我哋又变得灵巧啲，变到啊，我哋生命成长啦。但系后来会唔会呢啲嘢，我哋又太多知识啦？太多嘅属灵知识，但系生命冇改变，或者系净系好中意做多嘅侍奉，对真理唔扎根，所以咧又变咗有啲灵巧，有啲好识转，但系咧对好多嘢又似懂非懂似懂非懂咁样咯，又好似知啲唔知啲咁。我到后来信咗主更加耐咗，我哋系咪有好多嘢嘅谂法好混淆咧？弟兄姊妹，我哋净系嚟到教会，或者净系有啲时候我哋系参加啲嘅侍奉，或者我哋做一啲嘅嘢系唔足够噶。呢、这个五个童女愚拙嘅，俾我哋见到乜嘢咧？跟随耶稣，好似嗰五个聪明嘅童女一样咧，系要点样嘅咧？是要很长期的一些短暂的信心，或者好像这个古灵精怪这样的短暂的转变，有很多时候呢是不足够的。短暂的信心和一时的热诚，我们对一些的事，或者我们大家很开心，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很好，或者我们一些的侍奉有时候一开始会很好，但这个是一个很短暂的，如果不持久的话呢是不足够的。另外五个童女为什么被称为是聪明的呢？因为他们是怎样？他们是倒回前面，哇去得这么远的，他们是很时刻的准备了足够的油，时刻的在等待，还有是很长期性的，还有是怎样，很个人的，那个油是别人分不到给你的，你是要自己预备的。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仔女或者我们的父母亲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不可以做他们应该跟随耶稣做的事，是吗？跟随主，我们为什么做主准备呢？是自己要准备的。所以是有一个长期性，一个时刻性，很个人性，就好像跑这个马拉松跑步一样，这样很长期性的一个的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呢？从这个五同这个十同女的比喻，还有如果你看回上下文的话，你会见到呢，为什么另外五个聪明的同女会被称为聪明的呢？因为他们信靠信服神，他们作出的一个准备是时刻性、长期性的预备，个人性的信靠信服神。为什么说信靠信服神呢？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看上下文，但如果你回家你会看，你发觉特别是上接上去那个和接下去那个经文的比喻，耶稣讲的都是讲的什么？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信靠信服神要你做的事？我所以之前的讲到忠心的管家，之后也讲到在才干方面，神给你有什么恩赐，你是不是有忠心的去做好神放你在岗位里面。所以这些比喻连串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明白到五个聪明的童女是因为他们有信靠信服神。今天神要你信靠信服他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在属灵生命或者你个人的实际上的生命当中，你在一个什么阶段里面。我们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东西需要更加多的信靠信服神。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今天上帝的话语跟你说，如果我们是要做那五个聪明的同类，不是预备面对审判，而是预备进入那个婚宴同住一个喜乐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长期性的准备自己，就是呢怎样去准备呢？信靠信服神，无论在人际关系上，无论在我们的工作方面，无论在夫妻关系或者是家庭等等里面，我不知道哪一方面上帝要你更加多的信靠信服他， 或者更加的信靠顺服圣经真理教导你要做的事。但我盼望呢，我们是做一个聪明的那个童女，在我们个人应该做的信靠顺服方面呢，更加多的去成长。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关系上你需要的、去和好啦，不知道是不是一些苦毒我们需要摆低啦，不知道是不是一些东西我们更加例如我们不懒惰啦，更加的勤力等等，不知道是哪一方面，但是哪一方面我们更加需要信靠顺服神的呢？我盼望我们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呢，最后被邀请呢进入那个婚宴里面。所以呢，耶稣让我们明白到这个五个的童女其实他们是预备什么呢？为了他们的喜乐作出的预备。这个比喻不但只有警告，提醒那五个逾越的童女他们要面对审判，当中都是有邀请。耶稣最后就邀请个聪明的童女进入他们已经期待等待已久的婚宴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欢宴。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是为什么做准备呢？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审判，或者是我们为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喜乐做准备呢？这个的审判当然不是说我们是不是得救，而是说耶稣基督比赏赐我们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审判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审判呢？是一个我们没有忠心，我们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还是我们是一个忠心良善可以同主享受筵席的这个的、跟随主的人呢？所以我们是为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审判得不到神给我们的赏赐作准备，还是为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赏赐的喜乐作这个的准备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很清楚地讲到，我们得救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和当然其他很多经文让我们很清楚见到，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写在十字架上，我们藉着相信他我们就得救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好行为，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以致我们可以同神好翻。但是信了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呢，圣经很清楚地讲到我们的行为需要什么？有改变，生命有成长。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应该要行善。行善当然是包括我们要信靠顺服神要我们所做的。这个行善当然不是说道德方面做好事等等，是行神要我们所行的，是神预备要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所以这个十同女的比喻不是说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我们才可以进入去，不是的，而是怎样？我们要信靠顺服，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25章的结束的时候，当耶稣讲完这一连串的、比喻的时候，耶稣说那些是好像聪明的同类的话，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们是又良善又忠心，因为他们信靠顺服神到底。所以到刚才我们读的25章的第12节的时候，耶稣说我们要警醒，因为他几时到来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呼吁我们要警醒，要为你将来面对的喜乐作准备，而不是准备面对审判。怎样准备呢？就是时刻个人性的、长期性的、继续的、不放弃的信靠顺服神。我们跟随主，我们肯定面对很多的困难。刚才黎平带领诗歌都会讲，可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等等，在我们面对的这一连串的时间、这一连串的事情里面，我们是要坚持的信靠顺服，没有行世人所行的路，或者没有做不合神心意的决定或者一些事，而是要坚持的信靠顺服神所要我们做的。所以这个是可以一个很大的范围，是吗？神与你信靠顺服什么呢？我盼望你去思考的话，也都祈祷神向你讲说话，用圣灵光照你的心，让你见到你的生命当中哪一方面更加多的信靠顺服神。我最后其实我们总结来说呢，这个比喻可以说有三个一些的惊讶的，有三个的、一些的 surprise。 如果我们从那个信息来说，第一呢，就是这十个童女表面上看来都一样，他们都是12到14岁的少女，是吧？但其实呢，实质上不是，有五个是逾越的，五个是聪明的。弟兄姊妹，你和我看起来外表都是基督徒，但实质上呢，我们会不会对耶稣基督是哪个很陌生呢？圣灵对你会不会也是很陌生呢？我们同神的关系是怎样呢？所以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但实质上呢，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占的位置有多少呢？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和我们所蒙的这个恩是否相称的呢？我们是否真是基督徒呢？跟随耶稣的人呢？第二，在这个的比喻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surprise， 一个惊讶，是跟我们讲了什么呢？有些东西是真的不借得的，有些东西是人家不可以给你的，有些东西是你要自己准备的。就好像这个婚宴里面那个的油灯的油，是吗？别人不可以跟你准备的，因为很快他就会熄了，个个人都需要用到的。所以有些东西原来呢是不可以人家代替你做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有事的时候都很喜欢找传道人，是吗？跟着就传道人说你要找我祈祷啊，这样啊。那有时候我都很怕啊，我会为你祈祷的，因为可能我都忘记了。所以呢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说好，我会我答应你，当然我会记得为你祈祷，但是你自己要祈祷啊。因为依靠神、交托给神，很多时候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你不可以叫人家代替你去做的。或者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希望祈祷，哇，好像变魔术那样，一下就不见了。但很多时候神可能要你行经过困难去更加成长。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借用的，不可以转移的，你需要自己准备，你需要自己去预备的。那这个如果看回属灵生命就是什么？圣洁的生活、信靠、顺服神、属灵生命的成长，没人可以代替你去做的，我也都没人可以帮你去做，是你自己要去做的。我第三，太迟了，这个可能性和这个事实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甚至在你和我的身上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刻的警醒，去信靠、顺服，预备好我们自己面对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一日来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可能真的会太迟的。那我们就会面对我们不是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了，我们就不可以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了。这个太迟了的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一个事实和可能性来的，所以不要以为是不会发生。所以为什么这个比喻的结束好像很严厉，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已经太迟了。所以门徒听了的时候，相信当他们听了这一刻讲到耶稣讲到个比喻的时候，他们很深的明白到其实耶稣在这里给他们很大的提醒。门徒当中当然都有些警醒，有些是不警醒的，不是个个都是这么忠心的跟随耶稣的。弟兄姊妹，你和我今天都说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但我们为着什么做准备呢？在这个2013的新的一年里面，盼望我们透过不断持续的信靠、顺服神的话语、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实践神的真理，你为着我们将来会面对的喜乐作准备，好吗？而不是为我们可能面对的审判作准备。上个星期的讲完，用诗篇第一篇提醒我们，让我们让神的话扎根在我们的生里面、生命里面，我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盼望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当我们思考末日，当我们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去反思我们生命当中哪一方面更加多的要去信靠、信服神。无论我们的年龄是多少，相信上帝要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藉着更加多的信靠、信服，不但我们自己生命成长，我们都可以大人归向耶稣。而我们以这个的经文成为一个结束，雅各书一章22-25节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和警醒警惕，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2、3，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谁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为要详细察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上个星期讲完提醒我们要选择一个有福的人生，我这个必然有福的人生亦都如雅各书所讲的，我们不是听了就忘记了，而是听了行出神的道路。好，让我们看了这个，打开了这个的窗口，看到天国的奥秘，明白到将来末日的这个事的时候，用这个比喻都好像一个镜子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哪一方面需要信靠、信服神，让我们没有像经文所说的，没有像照了镜之后就忘记了，让这块镜继续的照亮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哪一方面需要信靠、信服神。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当我们都低头的时候，我们有短短一两 分钟的时间，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反思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哪一个层面更加需要信靠顺服神呢？在哪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多的放低呢？或者在哪一方面我们更加需要努力的呢？我们是不是有预备好做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呢？继续持续的信靠顺服，去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生命，面对耶稣会再回来的这个事实呢？耶稣肯定会再回来，但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是被邀请进入喜乐，还是我们会面对审判呢？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更加多的信靠顺服神，需要更加多的成长呢？是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甚至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自己，是我们跟子女的关系，父母亲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或者跟弟兄姊妹的相处等等，我们哪一方面需要更加多的信靠和顺服神呢？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为着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多谢你赐下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从真理你的话语里面明白到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如何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因为我们能够从真理里面能够过一个有福的人生。神啊，再次将我们今天的信息完全的交托，神让你的话语继续的向弟兄姊妹讲说话，让你的话语继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这个警醒，甚至责备，甚至提醒我们的工作。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立志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不同的方面我们更加多的要信靠顺服你，无论是放低，无论是要更加努力的，无论是要更加的舍己，或者在其他方面的神下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着将来我们会面对的喜乐作准备。神啊，求你继续地向我们讲说话，赐恩祝福我们以下一个星期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听了道，能够行道。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